2025年4月2号晚上，在2017年3月3号 Switch 开始发售8年多之后，任天堂终于揭开了 Switch 2的面纱。简单概括一下，从初代 Switch 的6寸 720p 60Hz LCD 升级成 7.9 寸 1080p 120Hz LCD 屏幕，外接显示设备的底座模式从 1080p 60Hz 升级成 4K 60Hz， 支架从小短腿变成了类似惠普 Win 平板的大角度支架，机身上下各一个 Type-C 接口，而且终于内置了麦克风，向下兼容 Switch 初代卡带，机身内置 256G 存储，然后不支持传统 TF 卡，只支持 TF Express 两排金手指的高速卡。看了一下，雷克萨512G TF1 卡1299，一 TB TF1 卡价格1999，我这是扯了个拉米。考虑到 Switch 初代的内置存储是一个小版连接主机，而且换大容量颗粒主机可以识别，看到 TF1 这个价格，想必华强北 iPhone 扩容圣手这两年就将迎来事业新高潮。至于外国朋友，我祝他们好运。 Joy-Con 2 手柄采用磁吸连接，手柄多加了一个 C 键用来在线聊天，功能近似于索尼的分享键。手柄支持鼠标模式，但是用的是短边，而且 Joy-Con 2 厚度和 Switch 初代 Joy-Con 一致，所以怎么保证这个鼠标滑得稳还是一个技术问题。最后取消了初代 Joy-Con 的红外线摄像头，所以像 One to Switch、任天堂 Labo、Labo VR 之类的游戏是说拜拜了。然后最关键来了， Switch 2将会于2025年6月5日上市销售，分两个版本，日本特供版和外国加价版。日本特供版比国际版便宜10000多日元，机身语言只有日语，而且任天堂账号只能绑定日服。然后国际版目前还不清楚，但是日版首发任天堂为了控制流量是摇号销售的，而且如果想参加摇号还要满足以下条件：一，在初代 Switch 上有至少50小时的游戏记录；二，至少开过一年的付费 Switch 会员，家庭会员非家族的算不算不清楚；三，到发售的时候 Switch 会员还没过期；最后是游戏阵容，能确认的只有马里奥赛车世界，价格80美元，实体版再加10美刀到90美元；星之卡比星座没确定时间；银河战士4没确定时间；大金刚要7月发售；塞尔达荒野之息和王国之类的 Switch 2升级版要加钱。可以合理推测后面许多 Switch 初代大作，比如马里奥德赛什么的，也估计有一波加钱升级。然后 FS 社的新作要2026年才出，而且是在线的 PVPVE。最后就是一大堆移植大作了，比如赛博朋克2077、艾尔登法环、霍格沃茨之谜等等，发售时间也没定。最后附带一个网络上流传的不确定的消息， Switch 2的卡带里面没有游戏，事实上是一个下载凭证，类似于加密狗，插了实体卡也要上商店下载，目前真实性不确定，这里只是提准。以上就是 Switch 2发布会的基本概括，那么以下就是吐槽时间。我当下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就是我觉得任天堂皮痒了，应该再来一次大使计划。机器售价虽然也比较离谱了，讲道理折合3000多块钱人民币的主机还聊什么2077移植， Win 掌机3000多也有，虽然覆盖面不同，但是真实情况是2077这都多老的游戏了，我用得着上你这个机器来打？而且 Switch 2的性能分析大家心里都有数，最多最多撑死不会超过 RTX 2060的性能，这种性能还2077就不说 4K 了，能稳得住60帧吗？能稳得住60帧的情况下，你的画质有多差？玩过2077的朋友应该清楚，2077低画质下面很多低亮度的地方直接就糊成一团，毫无细节，在一个掌机上面那体验绝对好不了。艾尔登法环之类的可能还行，大不了砍点渲染距离，尼姆格福看起来单调点。为什么聊这个移植游戏花这么多墨水？因为任天堂这个首发阵容没东西可以聊啊。我很喜欢马里奥赛车， Switch 上面我马里奥赛车 8DX玩了500个小时，万分毕业，绝对有话语权，而且马车8 DX 销量高达5000多万份，绝对是当家门面。但是目前演示的东西根本就不够震撼，远的我就不说了，当初 Switch 首发大作44款游戏，说实话最令人期待的就只有一款塞尔达荒野之息，当初也有上古卷轴5等游戏的移植版，最后一点风浪都没有。 Switch 的首发真的就是靠一款荒野之息撑起来的。荒野之息有多牛逼呢？荒野之息的牛逼是那种高开高走的，从第一支预告片 林克从山洞中跑出来俯瞰世界的时候，能爬山爬树扔东西的时候，有几年单机经验饱尝过罐头开放世界游戏的老玩家立刻就能意识到，荒野之息是开放世界游戏中一个全新的物种，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度。所以游戏还没出，媒体让玩家都已经香槟喝两轮了，这就不可能搞砸。事实上也确实 Switch 首发荒野之息发售一片十分十分一百分一百分五星，反正媒体就是一片满分。玩家反馈呢比黑神话还牛逼，黑神话是全民狂欢，大家都在一哇怪叫，什么游戏太大下半篇，什么着色器预热进不去，进去了开局怎么怎么，幽魂怎么怎么，后面虎先锋怎么怎么，帖子满天飞，网上闹腾腾的。但是当时荒野之息是玩家一玩一个不吱声，讨论都是游戏发售之后几天才开始大面积出现，首发玩家都直接沉进去了，玩晕了，玩了几天喘口气才出来说太好玩了。黑神话首发都在忙着搞什么恶创蹭流量，荒野之息刚出来哪有那种恶创，都懒得社交，懒得蹭流量，忙着玩。然后回到现在的马里奥赛车世界，一看到世界这个名称就知道有开放世界要素，但在发布会的演示中，我印象里几乎没有开放世界的互动和展示，全部都是跑圈比赛的内容，加了点换装的演示。那你这个世界是在哪里了？然后咱们引经据典一下，任当 3DS 和 VU 的首发都是比较失败的， 3DS 最后降价回春了， VU 就死翘了。那么他俩的护航大作是什么呢？ 3DS 是超级马里奥 3D 大陆， VU 是超级马里奥兄弟 U， 一个 3D 马里奥，一个横版马里奥。玩过这两款游戏的都知道，常规水平，不垃圾，但也不革命，任天堂大作正常水平。所以我大胆预测马里奥赛车世界撑不起 Switch 2的首发，可能是 Switch 2首发不达预期之后维持一段时间的低位，然后在第三季度 GTA 6发售之后，由于 GTA 6是主机独占，于是 PS5 和 Xbox 都会有一波非常强势的销量冲击。如果最终影响到了 Switch 2的圣诞节商战崩塌，那么任天堂或许会有改变。目前来看，任天堂对 Switch 2如此安排，或许是为了保证 Switch 初代平稳落地，也不急着一定要 Switch 2爆恶圣同潮也不错。但是最让玩家接受不了的主要是游戏的定价，一线大作80美元，实体卡还要再加10美元，500多块钱人民币一个游戏。而且最而且的是， Switch 2作为一个机能比较低的平台，它的开发难度、资源精细度、模型复杂度都比 PC 和主机三 A 大作低，本来在 Switch 2上面开发游戏就更便宜，结果索尼微软还在60美元一个 3A， 任天堂你小子就涨到80美元了。最潮单的是 PlayStation 和 Xbox， 虽然主推数字版，在去年光驱潜移默化推进数字游戏，但是他们俩都给了比较方便的扩容手段。 Switch 2是没堵死扩容，给了个 TFE 卡槽，偏偏是 TFE 卡槽，价格贵得飞起，而且高性能 TF 卡的发热量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。最后 TF 卡体积小，所以大容量就要高密度，所以 TLC 估计都别想，给你整个 QLC。 最后玩家获得了价格贵、发热大、寿命堪不堪忧还不知道的 TFE 卡，任天堂的恩情还不完了属于是。总而言之，机器贵、游戏贵、扩容贵，性能差、阵容差成一渣，横批坐等降价。这个首发十分地珍贵，应该让同志们先抢，我不打扰，我先走了。只可惜我100块办的港澳通行证签注，当初 Switch 初代首发我当场跑到香港购买，现在亏了100，省了3000，那还不错，明天去造一顿自助餐吧。各位会购买首发吗？如果喜欢求支持、求鼓励、求关注，如果不喜欢欢迎私信我提见。过去几个月消失在干嘛呢？我也明人不说暗话，敞亮的说就是三角洲行动上瘾了，天天玩，现在希望能以这个发布会吐槽为契机，回来多做一些视频吧。显示器 DLC 的坑该补上了，下集就讲到这。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转发、评论、赞不溜连，走起来！网易云音乐有纯音频，方便收听 ，QQ 群也欢迎加入哦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